各位朋友，观音法相，今天我给您说一说杨柳观音。在观音菩萨的各种形象当中，最为典型也是让大家最为认可的，是一位身穿白衣站立的中年女子，一手持倒置的净瓶，另一手持杨柳枝向大地挥洒甘露。这尊观音菩萨的形象早在唐代不空所译的《圣观自在菩萨心真言瑜伽观行仪轨》当中就有描述。在民间呢，关于这尊观音形象的来历呢，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那么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首先呢，先来说一说这个杨柳枝和净瓶。过去在人们还没有发明牙膏和牙刷的时候，生活在西域的百姓为了让自己的牙齿洁净怎么办呢？每天早上用细的杨柳枝剔牙，来嚼这个枝条来清洁牙齿。被用来清洁的枝条称之为齿木，牙齿的齿，木头的木，齿木。剔完之后呢，自然需要用漱口水，就要有一个瓶子来装水。当地的人呢，不仅每天自己清洁牙齿，而且呢，亲朋好友贵客来的时候，为了礼貌，也会献上齿木和净水让客人清洁。这种感觉啊，就有点像献哈达、献马奶酒、献槟榔，哎，一个道理。总之呢，觉得这是好东西，非常适合招待贵客。当然现在如果说您到谁家串门，一进门人说来刷牙，好像觉得这人吃什么东西嘴里有味儿似的。但是在那个年代还没有牙膏牙刷，这就是一个很尊贵的礼仪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也都纷纷的效仿。以前人们为了请佛和菩萨，往往会放上很多的斋饭，那么这个齿木和净水同理也被用来作为恳请之物。闲言少叙，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杨柳观音。杨柳观音呢，也是观音33个化身之一。据说观音在普陀山建立道场的时候，佛教在中原地带的传播呀还不是很广泛。有一天这个观音就听说中原地区民风不好，老百姓呢愚昧无知，贪财好利。观音呢就决定前去度化这些愚人。来到哪儿了呢？就来到了少室山。发现少室山一带呀天气大旱，庄稼是颗粒无收啊，决定到这儿教化世人。那么观音首先来到少室山的一个石洞里作为落脚之地。当天夜里啊，观音施法术就托梦给当地的老百姓。老百姓在梦里面若隐若现的感到有人在告诉他们说，这两天啊观音菩萨入经此地点化有缘之人，倘乎要能够面见菩萨，那就能得到解脱，一切的烦恼是烟消云散。怎么来见见菩萨呀？必须得有诚心，而且呢还得是有缘之人。哎，就做了这么一个梦。第二天早起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这脑子里对于这梦啊是印象深刻，往往以往做一梦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忘了，可这梦大伙都记得。走道一碰面的时候互相都问，哎兄弟啊，哥哥什么事儿？昨晚我做一梦，梦见好像说观音菩萨要路过此地，说要点化有缘人。哎呀，要是谁能见到菩萨就能够拯救一切苦难。那主一听，哎，我也做这梦啊，我也梦着这事儿了。哎，你说稀奇不稀奇？是啊，咱俩梦的一样，一模一样。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哎，昨晚我做一梦，你是不是梦见观音菩萨了？没错啊，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做了这个梦，大伙儿做的是一模一样，所以对此是深信不疑啊。 什么叫三人成虎？就是这道理，一个人说不信，俩人说不信，大伙都这么说，信了。看来观音菩萨是真要来呀。可是究竟谁是观音菩萨呢？想必观音菩萨不能够以真身示人，人家点化有缘人，势必观音菩萨得变换变换，那这一变换可就难坏我们。究竟谁是观音菩萨，谁不是啊？还有人说了，你真笨，你不会问问呢？你鼻子底下没有嘴呀、啊？你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大伙一听，哎，对对对，是啊，咱问问。倘乎咱要遇见一个陌生人，没见过的，咱就问。万一他要是观音菩萨呢？要让我们谁碰见，那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对对对，哎，就这主意。结果大家午饭也没吃，四下里就开始搁这聚堆，开始搁这张望。但凡过来一主，一看啊，这主认识，不管；一看这主不认识，赶着马车急匆匆的，他是不是？管他是不是，先拦下。哎，站下，别走啦！赶马车的这主一看有人拦路，吓一跳，以为是劫匪呢。我的个天啊！我听说这地方闹贼呀，会不会是土匪？站下，站下就没命了，玩命的打这马，我呀！这匹马四蹄翻飞，一个劲儿往前跑。大伙一看，哎，别让他跑了，拦住他，拦住他！嚯，一层关卡过了，前面还有，过了五层关卡，可算把这主拦下了。赶车的吓一跳，我说诸位诸位诸位，饶了我吧，我身上可没多少钱呢，你看我车上什么货品都没有，我是给人拉脚的。大伙儿哥看着，哎，你说你是不是观音菩萨？赶车一听，什么观音菩萨？我都穷的掉渣了，我还能是菩萨？根本不是，真不是，真不是。哦，那对不住了，对不住了，打扰您了。哎，您走吧，您走吧。这主心说这帮人有毛病啊啊！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咱这么说吧，但凡不认识的，这些人就得拦下问一问。有那外地人不了解这个内情，觉得说哎，这种人这是神经病嘛，或者就是闹病，要不然怎么发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可是，一晃到了晚上，天都要擦黑了。大家伙也没找着观音菩萨，有的呢饿了，有的累了，是各回各家。还没等进家门呢，沿着大道来了个老太婆要饭花子。就见这老太婆干巴巴的，浑身上下穿的衣服是破衣蓝衫，拄着一个大树棍子，那头发跟干草一样扎里扎沙。往脸上一看，大伙都恶心。这是白天，这要是半夜走黑道碰见这位，能吓趴下。这怎么这么难看呢？啊，颧骨是见棱见角，皱纹堆垒，面似土灰，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耷拉的嘴角，一看这年纪能有七十挂零。就见这老太太挨门挨户的搁那儿敲。行行好，给我口吃的吧，老太婆，我是太饿了，三天水米没打牙呀，能不能给我口饭吃？大伙儿一看，这你还要饭呢啊？现在什么时候？天欲荒年，大旱之年，颗粒无收，我们自己都吃不饱，哪有饭给你？有的不少人把大门一关。还有的呢，干脆不理这老太太。结果老太太走了一趟街，毫无收获。老太太拄着大树棍子，在这街角那儿一蹲，是自言自语呀、啊：“哎，真是人心不古啊！你看看，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旱灾固然是天灾。”那也是人为自作自受的结果呀。 哎呀，尊天敬地，广行善举，上苍保佑。如今我求化半日，不得一时，看来此地人无向善之心，灾祸自然不远呐。若再不皈依佛法，难逃厄运呐。哎，也罢，老太太拄这个大树棍子慢慢站起来，算了，我走吧。一个人自言自语，正所谓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老太婆自言自语，以为别人没听见，可是被一个老头听见了。这老头啊，打死路过，姓刘，叫刘世显。老头听完老太婆说的这些话，心就一动了。耶，老头扒拉扒拉这滋味，瞅这老太太越看越不像个要饭花子。心里话说，一老太太能说出这套词儿来，这可不是一般人啊。呀，难道他是那个托梦的菩萨？大伙儿都找，莫非他就是观音？老头这心里边可就画一魂啊。啊，大家伙儿到处都找菩萨，可就小瞧了这个老乞丐。看来呀、啊，真是势利眼不是有缘人呢。想到这儿，这刘世显上前一步，深施一礼：“老婆婆，你说的很有道理呀。”老太婆抬头一看，是一老头。哦，你说什么？我说您讲的所言极是，此地天灾人祸，咎由自取呀、啊。不知道是否有救啊？你看现在，倘乎每个人积德行善，改过自新，这天灾能不能度过呀？老太婆一乐，哎，佛心仁慈，施与不善比惩恶要胜三分呐、啊。只要诚心向善，和睦相处，一定啊会祥和吉利，天灾自然而过。一说这番词儿，刘世显更加确定了，没错，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立刻倒头下拜，请求菩萨大发慈悲，广施法力，普降甘霖，消除旱灾，并且表示愿意建立佛寺，供养菩萨，广行劝化，与有缘之人同归佛门。老太太一听，点了点头，难得呀，难得你一片诚心替众人求情。好吧，明天5:03，我将显化真身，施法降下甘霖，请你告知当地百姓，届时观看。弟子谨记。刘世显再三拜谢，抬头一看，老太婆踪迹不见。那还用问吗？刘世显很高兴啊，连忙把自己遇见观音菩萨的事儿就跟大伙说了。大伙一听，什么？啊，就那要饭花子，哎，就那干巴那老太婆是观音菩萨。很多人呢各有各的想法，有些人呢暗自后悔，哎呀，你说我也碰见这老太太了，当时我要多聊两句，或者说我也能听见老太婆说这套词儿，那我就跟观音结缘了。你说便宜刘世显了，他都土埋半截了，哎呀，这便宜让他捡的，嘿。还有的人呢持有怀疑态度，可能吗？啊，那老太太就是观音菩萨，你刘世显是不是疯了？还说明天去看下雨，可能吗？所以啊，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刘世显跟大伙讲说，菩萨以慈悲救苦为怀，只要虔诚信仰，就会帮助大家伙。 倘乎大家有缘，明天5:53菩萨显化真身，施法宝降雨，帮大家度过旱灾。
大伙儿一听，是吗？要能解决旱灾那是挺好。
那好，好，咱明天都去看看。一个个是奔走相告啊，大伙儿都等着。当夜无话，次日天明，方圆百里的这些老百姓携妻带子赶往少室山。原本呢，这地儿来的人不多，可这回不一样了，人头攒动啊，不少人焚香点烛，虔诚礼拜。可是抬头一看，这老天爷似乎啊跟大伙儿开玩笑，天空当中一丝云彩都没有，享晴博日的，而且今天这太阳哈特别的足，离大家伙好像特别的近，一点遮挡都没有，干晒的。没到一会儿，有不少人就挺不住了，是大汗淋漓。心里话说，刘世显，你可做了损了，是不是骗我们呢？啊，就这天儿，连点云彩都没有，连点风都没有，你这大太阳啊，看见真真的，还能下雨，这不是做梦，痴人说梦啊！有不少老百姓晒的是头昏眼花，神情恍惚。有些人就开始埋怨刘世显这老刘头啊，满嘴胡话，这天哪有什么菩萨，这天哪能下雨，不可能啊。等来等去，等去等来，眼瞅着快到5:53，忽然间从太室山的山顶上飘悠悠来了一片云彩，这片白云呢慢慢的散开了，越来越大，刚才那太阳还暴晒呢，这回被这云彩给挡住了，而后一丝凉风，哎，大伙儿感到是神清气爽，抬头一看，白云间一道金光直通太室山的山顶，在山顶之上出现了一位头戴锦缎白披风帽，身穿白披风，手捧羊脂玉净瓶，净瓶当中插着一个杨柳枝，站立在光明石上的中年妇女。众人一看，正是观音菩萨呀，哎呦，观音显灵了，赶紧是磕头叩拜，念诵观音的名号。就见观音并不搭话，从净瓶当中抽出杨柳枝，向方圆百里的耕地挥洒甘露，而后又把这杨柳枝指向太室山下众人的头顶。霎时间，就看天空当中云层翻滚，雷声阵阵，刹那间乌云密布，咔咔一个响雷，瓢泼大雨是倾盆而下呀。各位您别忘了，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叫久旱逢甘露啊。哎呦，这场大雨下的这个过瘾呢，很多的老百姓在大雨当中手舞足蹈，那说怎么不避雨呢？不用避雨，高兴还来不及呢，是连说再唱，连唱再跳，是十分的高兴。这场大雨足足下了一个时辰，彻底的缓解了旱情，大家伙啊一个个是喜笑颜开，再想感谢菩萨的大恩大德，抬头一看，观音菩萨已经踪迹不见。一场大雨给老百姓带来的希望，也拯救了中原的这些百姓，菩萨显化的庄严像深深的印在大伙的心底。打这儿开始，中原的百姓理解了菩萨的大慈大悲，虔诚信佛，一心向善。刘世显老刘头主动出资，在太室山上建起了一座庙，这庙里面供奉的就是手捧杨柳枝和玉净瓶的观音菩萨像。这个观音寺院呢是香火茂盛，按照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观音形象塑造的观音大士，更加被人理解。 于是乎这种形象就被称之为是杨柳观音，这是中原地区人们最早看到的观音形象，也成为了观音的标准像，在民间呢又称之为是圣观音像。可是在佛经当中，杨柳观音和圣观音的形象其实啊还略有区别。佛经当中的这个杨柳枝还具有祛病的作用，所以啊观音三十三化身当中还有一个化身叫施药观音。可是您各位要细翻翻佛经上的记载，佛经上啊并没有施药观音这个名称，这尊观音的形象和佛经中具有类似功能的观音形象所描述的有所不同。按照佛经的描述，具有治病功能的观音叫杨柳观音，又叫药王观音。这尊观音的形象呢，是右手持杨柳枝，左手在左侧乳房的部位掌心向前，类似呢施无畏印。杨柳观音比较多见于佛的画像作品当中，画面当中一般是观音右手持杨柳枝或者插柳枝于座位右侧的瓶中，端坐在水边的岩石之上。据民间的传说，我们现在所用的薄荷和藿香都是来源于观音的施舍。当然了，这只是民间百姓的一种传说，由于年代的久远，现在呢也是无从考证。关于杨柳观音，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那么在最末的时候，我们不妨以四句话来作为一个总结，那就是：大悲杨柳观世音，哀悯伦逆拔苦集，普入诸趣横世现，令颇流转超出尘。好了，各位，关于杨柳观音的传说，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